我们学佛有八个障碍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不方便学佛，没有学佛的好因缘，这八种学佛的障碍有八个，哪八个？
贪名贪利？
不是啦，不是啦，八个地方啊。来，玄观师。
地狱。
地狱。
恶鬼。畜生。
畜生，好，这三个一组。大家其实像这八个哈，你一个一个记比较麻烦啦、啊。这三个一组是太苦嘛，他苦不堪言啊，对不对？三个到这一组啊，好，另外一个太苦的想法是什么？太热，什么地方太热？
日韩地狱啊，韩日地狱啊，
没有，那个是地狱嘛，哎，
不知道了。
好，法正师。长寿天就是太热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寿命很长，在那边享乐啊。好，一个太苦，一个太热，还有呢，我们世间不离不开空间跟时间嘛，对不对？时间是什么？如果说有没有碰到佛，佛出世的时候，你没有来出世；佛过世的时候，你才来。好，或者说还没出世的时候，你先来了。生在佛前佛后，听过吧？好、哦，生在佛前佛后，这时间因缘没有配合的好，请坐。这是一个难嘛，对不对？另外空间因缘呢，就是有佛法的地方，我们没有生在那个地方，你生在边地，生在没有佛法的地方，好、哦，在空间上因缘不具足，对不对？虽然你生在人间呢、啊。好，所以其实这个八难中间有彼此它的因缘的关系啊、哦。有的人背不起来，其实这个只要稍微用点脑筋把它组织化，其实就很方便啊、哦。我们从这几页来看哈、哦，第一个，你不要生在太苦的地方啊、哦，在地狱恶鬼出生，生在太热，所以寿命很长，一直在那边享乐，这个、没有办法闻到佛法。好，那你没有生在三恶道，没有生在长寿天，他生在人嘛，对不对？可是生在人呢，虽然是生为人，生为人不一定就能够听到佛法。如果你生在佛前佛后的话，在时间因缘不具足，听不到。好，即使生在佛世，可是呢，却生在边地，空间因缘不具足，那也没办法。好，再来，好，你也生在人，也生在佛的世界，也生在有佛法的地方，可是五根不具，或者六根不具，这个生理因素方面不具足的，要看经典啊，或者听啊，种种有困难的。好、哦，这是一个难。再来呢，就是邪见啊，生邪见啊，或者事实变冲啊，种种。这个你是身为人，也有佛在世，也生在中国。可是呢，他碰到佛，可是他在心理上邪知邪见，对不对？那不是很有组织吗？好、哦，大家动动脑筋的话，事实上不用死背了。特别是年纪大的，你的理解力强嘛，对不对？就好好想一下，应该就可以贯通起来。好、哦，好，其他我就不一一说了哈、哦。这个大家看看讲义，倒是最后一题哈、哦。好，第七题，弥勒法门与人间净土有何关系？很多人的武林秘籍，它是弥勒法门的特胜啦、啊。哦，你只是在写什么进义普及这些啊？这严格来讲是零分的啦。我的题目是什么？东弘师，我的题目是什么？对啊。弥勒法门与人间净土它的关系，我不是在问说它的离我们人间很近啊，或者普及啊，不是吗？那你怎么回答？你是净义普及啊，对不对？那应该怎么样？要翻一下哈、哦，上一章第三章的讲义47页，我们看瓜胡寺弥勒净土哦，这补充讲义净土禅里面的第二项。一般学佛人都知道弥勒菩萨住多帅天，有多帅净土啊、哦。 却不知弥勒的净土其实是在人间，其实是在人间，这是重点啊。再第三，我们求生堕塞净土目的并不是说到那边去享乐，目的呢是亲近弥勒菩萨。亲近弥勒菩萨，因为他是未来佛嘛，我们在那边好好听经闻法。更重要的呢是将来可以随同弥勒菩萨一同来净化的人间，也一起再来人间，因为弥勒菩萨最后是要在人间成佛嘛，所有的佛照传统佛法来说都是在人间成佛的。所以你不是说升到那边你就停在那里，那弥勒菩萨下来你还留在那边，不是这个样子啦，对不对？所以达到善根的成熟与解脱，不是因为都在天如何快活你想到升到那边去。弥勒的净土思想起初是着重于实现人间净土，而不是天上的。在第四，这人间净土的实现，就是弥勒将来在轮回树下成佛，三位说法叫众生。人间净土的实现，人间净土的实现呢，并不是说只有身你洗得很干净呢，实际上心要净化，身要净化，心要净化，身心要一起净化，这真俗依正的双重净化同时完成。我们有正报依报嘛？什么是正报？名山啊，不是哦，对不起，战医师。什么是正报依报？邵智师。
正报是指身，然后依报是指我们多数的东
西。好，请坐。好，正报就是我们就是这个身体啊，五阴身心啊。依报我们的气世间啊，种种的环境啊。那在原始佛教主要是比较强调正报，我们身心的解脱。那对环境啊，对净土这方面琢磨比较少。可是大圣的话呢，他不只是我们身心的解脱，也希望说创造一个好的净土，给他一个好的修学环境啊。所以我们将来弥勒菩萨这个净土是希望正报净化，依报也同样是净土，这样的同时完成。还有一个要点，就是虽然经典讲说弥勒菩萨多久多久才来成佛，事实上时间是性空的啦，什么时候因缘具足什么时候就有正法，所以呢我们早点在这里净化这个人间，那么也祈愿弥勒菩萨早来人间，这才是人间净土实现的真正的意义。其实重点应该是答这些了，而不是在什么经义普及啊种种。好，我们看讲义48页第六项。弥勒净土的第一义呢，为祈求弥勒菩萨早来人间，就是要求人间净土的早日实现。那我们发愿上升兜率，也还是为了与弥勒菩萨同来人间，重心仍然是在人间的净土。其实应该是朝这方面来思考了。你一直在想尽力普及，跟这个比较关系不大。好，所以请大家以后题目要看清楚，特别是八难。我题目是难呢，可是呢，有人是写说，离三恶道，不生长寿天，那怎么是难嘛？对不对？你是完全相反的啦。有些是八项都写得很清楚，没错了，有给你同情的分数了，但是其实你再加个不啦，该不的不，你，而且这个不太一样哦。有的还有的肯定，有的否定呢，以难来说是三恶道长寿天嘛，对不对？有的是不生，不生，结果呢，有人说不生佛前佛后，不生中国，不生中国当然是遍地这个了，就是说这个肯定否定，大家要一致了，不然一致相矛盾。好，那我们 进行第四章三圣共法啊，请翻开科判跟讲义。科判B次的这个叫科判，嗯，好，我们先大略看一下科判第四章三圣共法。如果是从我知道增注本，那是在133页，讲义是49页。好，我们看第四章，首先是谈到二圣通说。什么是二圣？二圣就是声闻跟缘觉。好，那我们第四章三圣共法是哪三圣呢？就是声闻、缘觉还有佛圣。佛圣是从果德来说，如果从因行来讲，那就是菩萨圣。好，那三圣就是声闻、缘觉跟菩萨，它因为是共通的嘛，对不对？共通的话，那就取最低的标准，就是声闻、缘觉的这个法，啊，为主要。因为如果说取高标的话，取菩萨的标准的话，有些二圣达不到，那就不叫共法了啊。所以我们三圣共法，既然是共通的呢，就是主要以声闻、缘觉为主。那菩萨呢，他也要包含，也要学这些法门，要了解这些法门，啊，所以才称为三圣共法。那首先谈通说，二圣通说，从上面看下来啊。首先谈修学三圣共法的人，三圣共法主要是解脱道了，就是达到涅槃得解脱啊，以出离心出三界，达到涅槃解脱。那么修学首先谈是哪些人来修学这个解脱道啊？有分动机，有分根性啊，根性。有分在家出家，在家出家都可以修这个解脱道啊。还有独住的比丘、共住的比丘，还有信行人、法行人啊，不管顿根、立根，都可以修这个三圣共法，修解脱道。那什么哪些人在修这个解脱道之外，我们再进一步，他怎么修啊？这三圣解脱道的法是什么？啊，名中要，佛说解脱道，四谛缘起，甚深诸佛法由是而显示。就解脱道的主要内容，啊，不共外道的主要内容，主要在智慧。那智慧的关门，在解脱道来说，主要就是观四谛，还有观缘起。啊，那底下呢，就分别来谈四圣谛，啊，苦集灭道。那另外呢，也谈到那个缘起啊，谈到述说的缘起，嗯。那另外在下一页就主要提到二圣的行果。二圣行果，我们怎么样修解脱道呢？哦，主要离不开三增上学。三圣上学就是戒定慧啊，戒定慧。那这个我们会后面会详细解说。那戒，我们说戒要清净啊，那么戒除了说这个不要犯佛制定的种种戒律的戒条之外，我们还要密护根门啊，所以我们持守律仪呢，有戒律以外还有根律仪，这个很重要。戒除了我们对佛制定的种种戒法啊，比如说比丘戒啦、沙弥戒啦等等，这戒法不要犯，我们还要持守，要清净以外还要注意根律仪。根律就密护根门啦，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不该看的不要随便乱看，不该听的不能随便乱听，心念不能动的不要随便动，啊，密护根门。这在经典里面就比喻啊，像乌龟啊，对不对？它如果头尾四肢缩起来的话，有个保护作用，啊，那如果贪着外面往外放的话，就容易有危险。 那我们戒能够清净的话，才能够引发定，思若不清净，三昧不现前。那么最起码这个定呢，我们要达到味道定，就初禅之前的味道定啊。另外你当然可以四禅八定都可以，但是最高的这个非想非想定又称为有顶定，这个因为定太深，反而智慧引发不起来啊。所以其他的有七一定，就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还有前个三，前面的三个无色定。那另外叫做味道定，味道定是初禅之前，还没到初禅，这个定叫味道定。我们要引发无漏慧呢，至少要有这样的味道定。这样味道定虽然不是很深，但是呢，至少要有这样的味道定，才可以引发无漏慧。那么慧的进修呢，不外乎闻思修正，闻思修正，闻，那我们听精进善知识，听闻佛法。可是光听闻还不够啊，因为记问之学啊，然后忘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思维，思维做正确的判断。到思的时候呢，他不是知道而已，思所成慧，他已经有一种想要达成这种强烈的意志力，才叫思所成慧。如果你只是听啊，听的再多没有往这边进步，没有什么用。最后脑力衰退的话就忘光了。但是如果说你经过深思熟虑，已经变成你的东西了，变成你自己的东西，怎么忘都忘不了。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，有一种强烈要实践达成的这种愿望，那个才叫思所成慧。然后到修所成慧，这个修呢，它要跟定相应，跟禅定相应，至少味道定相应，才可以称为修所成慧。如果是善心的话，那都还是停留在闻思的阶段。那有这个定相应，那在思维，比如说四谛、缘起，透彻了解到这个诸法共相。我们智慧当然有分成共相跟别相，别相又称为自相，自己有的特性。共相要称为总相，最重要的这个共相呢，就是三法印：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寂静。要悟到这个诸法共相，特别是三法印，才可以得解脱。自相呢，比如说地、水、火、风，地的特性是硬的，水的湿气的特性是湿的，风的特性是动的。你知道地是坚硬的，你没有办法推到其他水啊、开车啦、手机啊、电脑啊，这个别个别有个别的特性，你无法去推了推演。可是共相诸行无常，这个行是有为法，是生住异灭，成住坏空。你透彻了解到诸法共相的话，那不但人身体、气世间、宇宙，这个都离不开成住坏空，你可以推了，那一物百物，真正要了解这个共相，才可以得解脱。所以我们今天现在所讲的，就是整个要略了，修行的要略，把握这几个，离不开戒、定、慧。戒，我们不要犯律仪，你犯了律仪，下恶道都来不及了，你还想升天堂吗？对不对？那戒清净还有根律仪，要密悟根门，再进一步修定法的味道定。但是有定不见得能够引发智慧哦，这边大家特别注意。很多人想说我这个修了定以后，我再来听闻经教啊，再来看看经，或者听经闻法，再来修智慧，其实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有定不一定能够引发无漏慧啊。如果定就自然能够引发无漏慧的话，那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前不是跟了两个味道的老师学习吗？他们定都很深啊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有定自然能够引发无漏慧，那这两个外道老师早就引发无漏慧了，可是并没有。 所以有定之外，事实上要清净善知识，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法随法行，这样子也是事欲留之配合，那才可以好的修学智慧，更重要的体悟诸法共相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谈三增上学戒定慧，慧之外呢，主要就是正见缘起，还有正见四谛啊，提到八正道啊，所以这解脱道主要是修三学八正道。那最后下一页，我们二圣的行门，就是三学八正道之外，另外呢，你修嘛，对不对？你修行啊，最后呢，正果啊，正果二圣的果位，主要离不开四相四果啊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所以，这个导师这一章的安排非常有次第啊，内容非常完整。那么，首先谈发心。修学解脱道，首先最重要的呢，要谈发心。发什么心？发出离心。出离什么地方？接下来是出离哪里？还出离三界。什么是三界？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即使是定在禅定的色界、无色界，这个都还是在三界轮回里面。所以首先我们要发心修行正果，不管是解脱道或菩萨道都是如此。发心以解脱道来说，三圣公法来说，它是发出离心。修行三学八正道这些法门，正果就是正德、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这样整个组织架构如此。好，那我们正式看本文。好，请翻开《从我知道增注》本133页。好，寄送之前，第一个寄送之前有一个前言哈。三圣共法是出世间法，这个地方才是出世间法了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，有人讲说啊，只要心好就好，任何一个宗教都一样。其实这个是没有学佛人的口头禅呐，你说都一样吗？真的了解以后才知道，其实是不一样的。前面三章，第三章。五圣共法那个是一样的，可是到这里开始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出离心，你要修是修四谛缘起，这个地方其实不一样。有人说心好就好，心要好才难呢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们是真的要讲修行的话，心好才难。有时候你是不好意思表现在身口而已，可是心里胡思乱想啊，杂染恶念很多啊。好，所以这一章开始才是佛教的不共外道的特色，就从这里开始了。那这三圣共法的出世间法呢，它是建立在五圣共法的基石上。五圣人天声闻缘觉菩萨这五圣，它的基石呢，主要就是五圣共法是发什么心？发正上生心嘛，它主要修什么？三福行。那三福行，布施、持戒，修定。它的目标呢，人天福乐。那我们三圣共法应该要有根呐。它是建立在无生功法的基石上，如果不具备人天的功德，如果说成立在善恶道，当然不能够发心了生死。 啊，即使现生人间，如果作恶多端，无惭无愧，啊，丧失人性，啊，一个平常人都做不成，那怎么会了发现了生死呢？啊，所以成就人天功德，啊，像戒啊、定，种种这些基础，才能够修学出三间、出世间的三生功法。啊，好，那我们出世间的三生功法呢，首先来谈发心，啊，动机。好，我们对照一下科判哈，发心修行正果。我们先谈发心动机。一切行无常，说诸受皆苦。啊，缘此生厌离，向于解堕道。一切行，这个行就是有为法啊，生住意灭，这个叫做行啊。说诸受皆苦，受是一种感受。我们一般佛法来说，感受呢有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另外有的加忧受或喜受啊。但是以佛法来说，诸受皆苦啊。虽然说有乐受啦，但是呢，你站在诸行无常的这个立场来看啊，即使有乐受，这个都不永恒的啊，最后会变坏、败坏。所以说诸受皆苦。那我们了解到这样子一切皆苦啊，而产生厌离心。那产生厌离不是说就只是那边怨天尤人而已啊，它是要趋向解脱道啊。等于像净土也是一样，净土法门也是一样啊，它厌离这个娑婆啊，心向这个极乐。好，那我们看长行的解说，这是寄送底下的解说，这是长行啊。出世间的三圣法最重要根本在出离心啊，这个首先要学习发起。世间的一切呢是不永恒的、不自在、不彻底啊，那这就是世间众生是苦的。我们要肯定世间彻底是苦的，才会引发出离心。就像我在佛山的时候有提到，有的人他发心想要出就是得解脱，或者是有的人发心想要往生极乐，可是呢对这个世间呢，啊，又很贪恋。你这样的话，你后脚跟不离开，你怎么可能踏入前脚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同样不管是要解脱也好，或者是修净土法门想要往生也好，对这世间不能有丝毫的贪恋了。哦，你贪恋那个细无太深了，根本没办法前进了。哦，好，那我们讲说，哎，这世间是苦的，有的人呢就产生质疑，哦，说不会啊，我觉得世间虽然有忧苦了，可是还有喜乐啊，也有 不苦不乐啊。你怎么能说世间都是苦的呢？啊，佛教的立场哈，那当然也会赞同说世间虽然是有乐，但是这个乐呢是快乐，是很快就过去的，并不是永恒之乐了。要知道世间是苦这个论题呢，有一个深一层的看法。怎么个深一层的看法呢？佛在经上说，一切行无常故，说诸受受皆是苦。从表面上看，我们当然苦受是当然还在受苦，这个不用谈。乐受不苦不乐受，为什么说是苦呢？就是需要做一个深刻的观察。虽然表面上有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的差别，可是深刻观察起来呢，那一切其实都是苦的。因为世间的一切，不管是身心啊，或者是七世间七界，个人、家庭、国家，这个都是牵流造作。什么是牵流？啊，牵流的生灭法啊，它的变化流动。 造作，它的因缘和合所成，所以说造作。这我们讲义上有哈，牵牛造作，四九一卦五三。牵牛就是都在生灭、生死、成坏的过程中，所以说牵牛。造作，因为一切都是因缘和合所做的，所以说造作。这个牵牛造作的啊，要名为行啊，就是有为法啊。这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、不永久的。所以从诸行无常来看，那么现前的忧愁苦恼，那当然是苦了啊。那本身的苦性呢，这就称为苦。那就是苦受，好，就是卦五四这边，我们对照这个表来看就很清楚啊。我们世间表面上有苦受、乐受，不苦不乐受，对不对？那苦受，那当下就是苦啦，啊，所以我们就称为苦。好，那乐受呢？好，我们对照从这道正住本，就是一切喜乐。这个就是即使的意思了哈，即使一切喜乐，如财富、尊荣、健康、聪明，虽然感到了满足，但到了变化的时候，苦就跟着来了。佛称之为坏苦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大家还年轻呢、啊，对不对？脑筋也还好啊，好，有的人以前还风光一时，有一些财富啊。可是呢，可以永久吗？等到年纪慢慢大了，病痛缠身了，到时候需要人家服侍了，有时候还不见得服侍我们的人能够顺着你的意，苦不堪言啊。好，聪明不是永远聪明啊，对不对？健康也不是永远健康啊。好，年轻的时候花很多的钱，花很多的时间，牺牲了亲情，牺牲了健康，追求财富，到老的时候却希望花很多的钱来找回健康，其实都找不到的了。所以像这样，即使是有乐受，最后变坏呢，苦就跟着来。所以经典上讲，有爱就必有苦。你爱的戏服越深，那苦也就越深。好，那么即使不苦不乐，平淡恬静，既然一样啊，他不苦不乐，可是呢他还是会牵牛变化，迟早呢免不了苦。导师这里举个比喻，就好像航行大海当中烂醉如泥，那么一直向礁石围滩死去。那你说熟醉不知苦乐的旅行者，他就不苦吗？对不对？好，像这样种不苦不乐受，最后离不开这个牵牛变化，那这个称为行苦。所以不管是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它一切都是无常的，它不是永远的乐。从这个深层的意义来说，我们说诸受皆苦。事实上刚刚所说的这个很重要，很多世间人，包括佛教徒，以前在研讨会也有人提啊，因为佛教说世人都是苦啊，可是我很快乐啊。其实你要怎么回答，就要从这边来回答。好，你的乐是永远的乐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大乘里面他的比喻很好，他说有的人他做比站的比较舒服嘛，对不对？那有时候坐了很久，你说都通通不起来，你乐吗？有的想要躺下来，舒服。可是呢，如果说你脚断了，通通躺在床上，你真的起不来的话，那真舒服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大尊他的比喻很好啊，众生觉得乐他是怎么样呢？事实上是旧的苦哈，放一边，换了另一个形式，事实上这是新的苦了，并没有真正究竟的乐。 还有的人呢，他被判死刑，结果呢，你免他一死，哦，这个变成无期徒刑或者几年的刑罚，哦，他就很高兴了，对不对？事实上，那几年的刑罚，或者说再换无期徒刑，留他一条生路，对他来讲，他觉得大苦换小苦已经是乐了啦。事实上，在我们一般自由的人来看，他还是苦啊。好，一个人挑一百担的很苦，你说好跟你减成一半五十担，哎，他就觉得很乐。事实上，这个都不究竟。我们众生呢，其实就是在这个迷昧。好，佛菩萨看我们，你只不过辛苦换旧苦啊，小苦换大苦，只是这样而已啊。好，你并没有真正的解脱啦。你只是在一个牢笼里面不断的变换位置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你不断变换位置，你就觉得很快乐。事实上，并没有究竟解决问题。好，那我们要了解一切皆苦，从这个意义来看，要不然你会贪着那个短短的乐，那你不会产生厌离心呐。好，即使产生一点点，那不究竟。所以。我们需要从这样来看哈，好，134页最后，所以从这一切行是无常的，不永久，不彻底的，不可保信哈，就不能够保持长久的。这样观察起来呢，我们从这个意义来说，诸受皆苦。好，我们说世间如火宅，三界如牢狱。那我们产生厌离心的话，那就像说。这你的房子已经着火了，要很快的处理，你不能再有丝毫的恋眷一样。好，事实上火灾哈，不一定都是烧死的啦，有很多是一氧化碳啊，或者这建筑有毒气哦，呛死的哦，或者中毒而死的。好，我们修学佛法，如果有这种深切的认识，那么不管怎么样的喜乐也不会留恋。那对欲界不留恋啊，即使是上升天国啊，不管是欲界天乃至色界无色界天，这些呢，事实上这都无常嘛，因为三界还会轮回。即使色界天长寿天，你再怎么长寿，最后还是会下来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即使上升天国也不感兴趣啊。我们在要意念这样子。诸行无常来说，诸受皆苦，就能够发生厌离生死的决心。有这样的认识，引发这样的意欲，从学习中养成坚强的意志。这个坚强意志，有时候不是说你光发，这个要不断不断的串习，不断不断的练习。善法都是经过不断的练习而来的，哦，怎么让它坚固？所以我在佛山的时候讲。你尽管得到什么瑞相，可是呢，你真的有的时候，它又不出现，这个没有保证啊，对不对？你得而失去的话，那意义不大。好，你走一条路啊，准备很多口粮啊，准备了水，你是准备的，曾经得到过，可是呢，打翻了，你真的用的时候没水喝了。那这样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产生要学习产生坚强的志愿。那就像说急着处在这个身处在火灾当中，急着逃出火灾一样，这种厌离心升起来，成为坚定的志愿，就会向于解脱生死的大道，走上了脱生死的境地。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哈，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出离心，那你即使修一切善行、一切修行、一切的功德，都只是世间法，不能成为解脱道的资粮了。哦，所以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？你要看你是解脱道还是菩萨道。如果是解脱道，要有这样的厌离心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只是增上升心，再来个更好富贵的人生， 或者是升天，这个都是世间法，有漏法。反之，如果我们有了出离心，那么一切的功德就被出离心所摄导，成为解脱生死的因素。你的持戒、修定、修智慧，都会引导到解脱道这边来，称为顺解脱分善，顺着到解脱这边的善法。这就是说，这种善根已成为随顺趋向解脱的因素了。出离心是出世法的根本，出世法的根本。口口声声说了生死的学我同仁，我们要反省自己，看看自己有没有这种心情。由于这一章是谈那个出离心嘛，谈解脱道。我们下一章呢是谈大圣。大圣的话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虽然说没有像二圣这样子急着要入涅槃。但是呢，二是就是说，即使是大圣，其实他的目标更伟大了。他是世间的实相无常、苦，这个他透彻了解，而且呢，他不但自己出离，他引导众生出离，这才是菩萨道。如果你觉得说我在修菩萨行，可是呢，又只是贪恋世间，没有帮着人家出离，做那种世间有漏法。那是世间的善行而已啊！这边我们不要产生误解，以为菩萨道很好修，那跟世间到底的差异在什么地方？这个要了解清楚。所以大圣的发心要三心相应，他目的呢是成就佛道，菩提愿嘛，对不对？要有大悲心啊！你不是说只挑我喜欢做的我才做。就菩萨行，那个苦难的众生啊，顽强恶众生厌恶讨厌，不度，你这种叫菩萨吗？还有性空的智慧啊，要看得起这大家的责难啊，不是任劳不任怨而已啊，要任劳还要任怨，忍辱波罗蜜这些都要具足，那才是大圣。所以这个发心的地方很重要，我们大家了解啊。还有他发出离心跟菩提心之间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，大家要注意区别啊。好，休息一下。